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我读到一位牧师写的短文，他的内容讲到说，天国就是和神在一起的生活。我就想想，哎，对耶，那我们如果去了天国的话，不就天天要跟耶稣打照面一起生活吗？对不对？那我们想要跟耶稣必不见面都是不可能的事。哎，那如果我真的跟耶稣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那我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想到的就是，如果耶稣要祷告的时候，我就不可能说，诶，那我先去睡觉了，对，我先去就寝了，我就去睡了。那他要读经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在旁边偷懒闲闲的晃来晃去，对不对？那再来，如果说像你看像我这样子劣根性的人，如果我觉得说，哇，这生活太乏味了，我要找点新鲜事来做，对不对？然后心里有什么坏念头啊，或要做什么坏事，那我就会想说，啊，万一被耶稣发现的话怎么办？那不被发现又太难了。为什么？因为诗篇里面不是讲了吗？我在母腹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我了，我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那如果呢，我们现在都不想要承认耶稣，不想要遵守他的话语的话，那我们怎么会认为我们以后会想在天国和上帝一起生活呢？哇，这位牧师这些话讲的真是太好了。那我就想到我自己现在生活的样子，那我身边朋友们生活的样子，还有一些朋友说，哦，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等我快要死的时候，等我老一点的时候，我再来信耶稣就好的样子。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喜欢贫穷，也没有一个人是喜欢苦难的，对不对？啊，不过呢，苦难是从外在来的嘛，那比苦难更糟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些恶。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用啊，我们想要给家人过更好的生活作为一个理由，那我们就极力的去追求金钱啊、财富啊、地位、成就的话，那么那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C.S. 路易斯他在四种爱里面曾经提到一个，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母爱是一种给予的爱嘛，对不对？大部分的妈妈都会说，我可以为了我的孩子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母爱如果没有真理在心里面的话，那也会变成一种需求的爱。是什么需求呢？就是需要被人需要。好，那种爱就不健康，对不对？我想不只是母爱会有这种状况，有很多人他可能也会在他的生命里面扮演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就是他永远希望是被人需要的，所以他的那个东西会变成他的偶像。好，我们会变成用其他人做一种借口，借口说是为了他们啊，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去追求金钱啊，追求更好的生活啊，因为我们想要给他们更好的。但真正好的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的十章里面提到了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马大为了要接待耶稣，他就忙进忙出啊，很辛苦的在服侍嘛，对不对？但耶稣却说什么？马大是为许多事操心忙乱，反而说坐在他面前听他讲道的玛利亚才是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这个形容马大的这个心里忙乱的这个单字，其实在圣经只有在这边出现过。那他在原文的意思呢，是绕圈圈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想象，马大为了要好好招待招呼耶稣啊，对不对？这位贵宾啊，贵客到他们家，那他一定是忙进忙出啊，既要准备各项美食来招待耶稣，那还要打扫家里啊，对不对？准备客人要睡觉的地方嘛。那耶稣来一定不止他自己一个人来，还有门徒一起来嘛，对不对？光想象你就知道说，哇，那时候有几个门徒？12个门徒，对不对？少说就13个人，那还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跟在旁边的人。那你就想象，哇，你家里你要接待一个客人都很忙了，更何况要接待10几20个人齁。像我们的妈妈们啊，对不对？那个婆婆妈妈们在过大节日或是家里要接待贵宾的时候，爸爸妈妈人情绪是不是都会心情跟情绪啊都会很紧绷嘛，对不对？很敏感，或者是那一做什么事情一不顺他的意或者有什么不对，马上情绪就会上来，对不对？就说啊，你干嘛这样子齁。所以啊， 马大因为心里忙乱，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在管说耶稣是不是在讲道，他就冲进去找耶稣埋怨说，耶稣你看我妹妹啦，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做这么多事，难道你一点都不介意吗？你请叫他来帮帮我嘛。马大原本是很开心的要接待耶稣，对不对？但是这一句话一出，一切都变质了。服侍耶稣已经变成一个让他觉得既沉重又不开心的负担了。在去年11月底啊，终于完工的一个建筑，很有名的建筑，是由西班牙19世纪的建筑家高地所设计的巴塞隆纳的圣家堂。这是从1882年就开始动工，耗时了将近140年，141年才完工。那高地还在世的时候，就经常有人质疑他说，诶，你这教堂怎么盖这么慢，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完工啊？他每一次都很有智慧回答说， God is not in a hurry， 上帝并不匆忙。我们经常会忽略上帝，我们会忽略家人，我们会忽略朋友，认为呢，哦，会拿他们当借口。好，就是认为说，哦，因为我都是为了他们啊，对不对？那为了他们，所以我要去赚钱，我要有更好的生活。但大家不要误会我意思说啊，那就不要去赚钱哦，不是哦。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有一口气，我们可以健康的活着，那是因为上帝赐予了我们生命的气息，上帝赐予了我们时间。如果今天上帝没有这个允许的话，我们就不会见到明天的太阳。那上帝既然掌管了我们的时间，他当然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善用时间。那前一阵子呢，有一位做业务的朋友就跟我说，他想要换工作，因为他现在的工作他觉得他做得不开心啊。那我就问他说，如果你现在的工作一个月你可以有1000万、2000万的韩币的收入，那你还会不会想要换工作？大家自己换算成自己现在在使用的币别。好，但他就讲说，那可能就没有那么不开心吧。而且其实严重来讲，就是严格上来讲啦，那些不开心其实也不是那么严重的事啦。其实我以前在做业务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哦，工作上面难免嘛，大家在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面都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啊。但是呢，每个月只要看到自己银行账户的薪水，就会觉得好啦，这份工作这些不开心是可以忍耐的哦，这就是不开心的代价哦，可以继续做。所以我想啦，我们应该要先检视的是什么？我是不是有好好的来善用上帝赐给我的天赋才能，好好的把它运用在工作里的每一分每一秒？还是我会把这个应该要工作的时间就拿去处理家里的事啊，拿去做一些别的事啊，别的娱乐啊，或者是什么都没做，我只是放空，一天就过去了。也许你会讲说，诶，Annie，我在做家里事，这些事也很重要啊，对不对？是家里的事，诶，大家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诶，不要扭曲我的话，齁，那会变成为了争辩而争辩，齁。家里的事当然要好好照顾啊，对不对？但是时间的运用很重要。所以如果我想要兼顾家里的事情，是不是我就要更把握时间，就是尽可能的在更短时间里面把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做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做好上帝赐予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照顾别的人嘛。耶稣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天国像是什么，也告诉了我们能够进天国的人的资格。虽然我们都已经受洗了，但是我们真的具有进天国的资格吗？我想那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一生都要追求的，那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建构自己的人生，完成我们的使命，也就是我们要去活出我们这一生的意义，并且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也就是我们的召命。那这样子至少我们在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稍微可以对耶稣交代一下说，我有尽力的在完成了，但是可能不尽完美，然后但是我有尽力，我尽我的全力在做。虽然说这么多，当然我自己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不是说哦，我这样子讲好像，诶，你就什么都做很好，没有，我就是很多地方我都做得不好，我有时候我也会想偷懒啊，我也会有很多沮丧的时候啊，我也会有想说，诶，我可不可以不要读书啦，那不然我就回去像以前的工作啊，赚钱啊，对不对？赚很多钱，我可以随心所欲花钱，然后可以去照顾很多，用钱来照顾我的家人啊，或是我的朋友啊，去哪里玩我都不用担心银行账户的日子啊。所以啊，我还是经常会有这些诱惑啊，这些想法会出现。那到底要怎么样我才能我 才能够去做到一个平衡。我就想说好，我就是要定下我的心来，我既然现在在念书，我就要好好的把书念好。我每一时每一分每一刻，我都要把我现在我的任务要去做好，所以我也还在努力当中。那如果你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听完这首诗歌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失恋我深知我心中一切， 走永生的道路。
好，那现在呢，就跟我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的经文吧。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提供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就是基善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相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是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会，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一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家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阿们。首先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概念，那三到五章的时间呢，跟六章是平行的，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在那个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那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其实应该是上帝喜悦的事，对不对？那让我们来看看尼希米他遇到了哪些困难。首先呢，就是参巴拉的阻挡。这参巴拉是谁？他就是撒玛利亚人，但是因为呢他住在伯和伦，所以呢二章十节里面就称他是和伦人，伯和伦人。那主前586年的时候，犹大其实被尼布甲尼撒王灭亡之后，就把犹大省纳入了撒玛利亚人的管辖之下。那这个参巴拉呢，是在主前407年担任撒玛利亚的省长。当这个尼希米决定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对参巴拉来说，就是摆明了犹太人要脱离他的管辖，对不对？虽然那时候耶路撒冷很贫穷啊，也没什么经济价值，但人就这样子嘛，我就算留在手上没用，我也要紧抓不放吼。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也害怕一旦耶路撒冷重建了城墙，那他们可能就会再次的强大起来，这样就会威胁到他的政治地位和利益。所以呢，参巴拉就恼羞成怒，他就歧视啊，还耻笑这尼希米，就讲说，哈，你们这些软弱的犹太人，你们能做什么？所以他就联合了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要一起来跟尼希米作对。 那这基善是谁呢？他可能是住在这个北阿拉伯沙漠，那有可能呢是跟这个底但地亚拉伯民科里面所记载的这个雅赫之子加顺是同一个人哦。那这个多比亚又是谁？多比亚是亚门人的首领，那他可能呢当时是在担任这个外约旦的省长。那当然呢，他还是出于自己自身的这个政治跟商业的利益，所以他就非常反对尼西米要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哦。那参巴拉和多比亚是一开始呢就对尼西米要做的事情非常的愤怒，所以他们就去耻笑尼西米啊，说他们建造的城墙啊，连这个体态轻盈动作灵巧的狐狸跳上去就会爆开，讽刺尼西米他们建造城墙一定是轻薄如纸啊，不堪一击哦。但是这尼西米呢就不为所动啊，所以他们就动用武力啊，联合其他的人。那最初呢只是这个北面的撒玛利亚的参巴拉跟他的这个下属多比亚嘛，后来他们又联合了这个亚拉伯人基善，就是在南边的，然后呢又联合了东边的亚门人跟西面的这个非利士地的这个亚什图人，就把他们也纳入进来。其实这个耶路撒冷跟这个亚拉伯人还有亚门人还有亚什图人都没有相邻，但是耶路撒冷要重建城墙这件事情却让他们莫名其妙觉得非常的生气跟愤怒，一直到最后他们竟然还计谋说，诶，我们来趁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悄悄进入他们里面去杀他们的人，看他们还能够怎么做工，就逼得这个尼西米跟犹太人不得不一只手拿着工具要做工，一只手还要拿着这个兵器来保卫家园去征战。那除了这个外患之外呢，尼西米还面临到内忧的问题。重建城墙大概是从主前的445年的阳历的八月初开始，一直到了阳历的十月初左右来结束齁。那这两个月其实并不是这个农忙的季节，而是这个夏天收割蔬果啦葡萄橄榄的时间齁。所以其实帮忙修建城墙跟实际上对生产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那么这个城里的百姓会出现贫困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饥荒或者是修建城墙，而是因为儿女人口众多。因为要吃饭的人太多了，那他们家里粮食不够，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典当他们的田产，甚至还要去借钱来纳税，因为他们的生活上有许多的负担。那当然这个怨言就在修造的这个过程当中爆发出来，但这些问题我觉得一定不会是那短短52天里面发生啊，一定是之前就有，但是因为那52天可能因为刚好尼西米又在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爆发了。这个多比亚就眼看着这个城墙已经逐渐要完成，只剩下城门还没装齁，所以他们就要破坏这个城墙新建的这个轨迹，也没有得逞啊，他就参与了要杀害这个尼西米的阴谋。所以啊，这个参巴拉跟基善他们就派人送信去给尼西米说，约他在这个阿诺平原见面。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在撒玛利亚跟这个耶路撒冷中间的一个地方齁，距离耶路撒冷大概要一天的路程。那阿诺平原那边有一些回归的百姓住在那里，所以呢参巴拉跟这个基善选择在那边碰面，可能是想要消除尼西米的戒心。但是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觉得圣灵一定有提醒他，要他小心参巴拉跟多比亚和基善那一帮人。所以尼西米就知道这参巴拉动机不良嘛，但是他手上又没有明确的证据啊，所以他就只好找了一个借口，就说他还在办理大功，所以不能擅自离开岗位下去，就作为拒绝他的借口。因为上帝就教我们不能撒谎，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能乖乖任敌人宰割嘛，对不对？参巴拉就这样子连着四次哦，要人去催促尼西米，但是呢尼西米都没有上当。所以参巴拉第五次他就用一封没有封起来的信，这样子只要经手的人都可以看见，对不对？他就在里面造谣，就讲说，哎呦，外邦人有风声传来，而且啊就是这个基师母，就是这个基善，他也说你跟犹大人要密谋造反，所以才要修建城墙，因为你要做他们的王。而且还说你派了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一些话一定是会传到这个波斯王那边去的啦，所以呢你应该来跟我们商量看看要怎么应付才好啊，对不对？没想到尼西米不但没有因为他们造谣就生气上当，想说哦，你讲这些都是就生气，他说我一定要去跟你们澄清这件事情，没有，他反而还写了一封义正言辞的信给他说，你所说的这些事一概没有， 那是你心里面捏造的。那你看哦，尼西米他遇到这些人啊，是这样子的用计想要陷害他，置他于死地，对不对？而且还不断的散播谣言啊，恐吓，都是为了要什么？要让他惧怕。但是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没有浪费时间在这个跟敌人的争辩上面，他反而是去祷告。他就跟神讲说什么，求神坚固他的手。尼西米非常的清楚，只有神的坚固才能够让我们不怕谣言跟恐吓，不会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些慌乱而起舞而摇动。但是呢，敌人的诡计到这边结束了吗？诶，没有，还没结束。剩下的部分呢，我们要留到下个礼拜再继续。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让你有所收获。那我也要拜托大家多多分享我们的节目给你身边的朋友，如果他没有网络，请你下载，然后把档案传给他听好吗？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人透过我们这个节目来认识福音，来认识耶稣，来认识上帝。那大家知道吗？石头在圣经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当圣经里的人物见证了上帝这个大有能力的作为的时候，他们会去立一块石头作为纪念，作为一个见证。那我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被上帝使用的活石，被建造成圣洁的灵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Who tells the storm to rest, and I am born